世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这是圣经所谓的一般书信的第一卷。一般书信在新约当中包括了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以及犹大书，这个称为新约的一般书信。意思就是说，这个书信不是特别写给某一个教会或特定的一个人的，就一般啊，写给所有的教会的是叫做一般书信，表示说是关于归类这个成为一般书信。这类的书信的作者的身份，特别是雅各书，对这个作者的身份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那到底是哪一位雅各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称为雅各的，很容易我们找到前面三位。这个雅各，第一个雅各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这是主耶稣称他们为雷子。雷子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约翰的弟兄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后来雅各被叙利王杀害的。那么同时西门彼得也在这个时候被下在监狱里面，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二两节。第二个雅各是谁呢？就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又称为小雅各，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他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位，但是圣经很少提到关于他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可能是雅各书的作者。第三，注意第三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是约瑟和玛利亚的所生的儿子，那么是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这样记载，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记载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这些四个啊，都是耶稣的兄弟啊。他们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以后，那么在耶稣在他的兄弟面前，他们并不认识，并不相信主耶稣就是主。那么但是到了后来啊，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成了领袖了，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记载在一件大事情，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耶路撒冷有一个信徒大会，这些信徒大会，那个时候这个大会有谁？就是由雅各，就耶稣的兄弟雅各来主持的，这是啊圣灵特别的带领，神的圣灵带领。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大会的总结里面，他们已经做成了决议。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就是保罗所提到关于雅各的事情，保罗所提到的雅各，二章九节加拉太书，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么这里从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我们就所提到的这个雅各就是雅各书的作者。这是那么这卷书大概是在主后45到50年所写成的。所以有人认为雅各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呢？有人是以为说他要跟保罗做一些啊神学上信仰上的一个争辩。那么他说雅各是强调行为，保罗呢所强调是信心。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最早所写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那是在主后52到56年之间写成的，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保罗这是保罗最早的书信，也比雅各书所写的时间啊稍微晚了一些。总而言之，雅各书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最早完成的一封书信，很显明的雅各的主题啊，注意听众朋友，雅各书的这个主题不是针对行为，不单单是针对行为，其实也是针对信心的问题，跟保罗所讲的啊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跟雅各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雅各所强调的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好行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雅各跟保罗都是非常看重信心，也看重行为，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们其实都提到关于是因信称义的两方面啊，信心跟行为就是因信称义的两方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对这两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看第一点，我们先来谈论这个第一点。第一啊，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因信称义，信心是信，谈到信心是因信，靠信心来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这个是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以弗所书2章8节9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保罗又在提多书3章5节，这记起来经文很重要。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是第一点，这是很清楚这两方面的教导，因信称义。第二，保罗跟雅各都强调行为。那么说到行为的重要，我们称义为什么要称义呢？是为了能够行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啊，愿你把这些事切切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啊，很强调正经事业就是要有好的行为，要讲明要有好的行为。在以弗所书2章10节，保罗说的更清楚了。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听众朋友，信心就是救恩的根基，救恩的根基就是我们信，因信，这是保罗所强调的。那么保罗也强调好行为乃是得到蒙恩的一个结果，听众朋友就听清楚了啊，信心是救恩的根基，因信救恩的根基。那么保罗也强调好行为乃是什么？因信称义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跟雅各所强调的完全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信心是救恩的因，行善是救恩的果啊，因跟果不能分开的。所以我在强调说，信啊就是救恩的因，行善乃是救恩的结果。所以保罗说强调，特别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善行不能救我们。那么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说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说善行不能救我们呢？保罗所指的就是律法的义啊，律法的善行不能救我们。那雅各，新约雅各也强调他为什么要强调他说行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他强调行善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强调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有好行为，有善行，这是雅各所强调的。既然说已经有了真的信心了，就要有好行为，这是所理所当然的。当然并不是说要靠律法，不是讲说律法，靠律法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雅各书2章18节这样说，雅各书2章18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雅各书2章18节说，也强调我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听众朋友，神很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有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徒，还是只嘴巴说没有真正的信心，假的信心。所以这里所强调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意思是什么呢？那么你不能说你的邻舍、你的邻居、你的朋友看，当然他看不到你内心的想法，但是 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可以从你外表的行为来做判断，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听众朋友，我认为这卷书啊有两节啊，雅各书有两节重要关键的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我们先把它先记起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啊，跟雅各书二章二十节，好，念一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些经文很清楚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都很明白的，雅各书啊是教导我们的行为的问题。基督教的伦理学不是重点，不在讨论教义的问题，讨论我们的行为。伦理学着重在我们实际生活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雅各也告诉我们，没有偏离的信心的问题，信心跟行为都是很重要。很显然的，雅各这位弟兄是非常实际的人，他强调行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有行为，很实际的人。雅各听说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老骆驼的膝盖，老骆驼的膝盖，他是雅各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花很多时间跪着祷告，所以使他的膝盖长满了茧，硬块长出来的。因为他很实际，真正的常常祷告，跟箴言还有登山宝训其实可以相提并论，都很重要。所以听众朋友记得雅各的重点，他的论点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一个有信心的人，被称义的人应该有好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都要经过检验，行为的检验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就是讲我们的行基督徒的行为要经过检验。第三章也说到说神的话语要验证，经过神的话语的验证我们的行为啊。第四章啊说到一个好行为，这个世俗人啊跟一个不是世俗人啊，一个属灵的人跟世俗人怎么样做验证，可以验证得出来。雅各书第五章就是很实际，对那个妇人妇而不仁的人做了警告，这是雅各书第五章。啊，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本题，就是第一章，雅各书的主题。第一章就说明神要试炼考验人的信心。这里第一章说到神不会故意试探人，但是神要用他的话语来验证考验一个人的信心到底是不是有信心。神不用人的话来做考验，因为雅各书非常的实际，跟我们生活有密切的关系。雅各书所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行为，基督教伦理学，它不是讨论一些教义问题。雅各书着重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所以信心的主题。可是其实既然讨论伦理学的话，信心的这个主题，信心这个问题啊，贯穿在这个行为当中，也是在整卷书当中看到信心所表现的真正信心是什么，就是行为。雅各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真信心的人一定会有好的行为，生出行为，真信心会生出一个好的行为。所以在雅各书前面一二三章当中，雅各书说到很清楚真正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也说明了啊，神会试验我们听众朋友，试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现在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一节啊，雅各书一章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本文了，一章一节：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第一节关于请安的，那这什么意思啊？听众朋友，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这里雅各他自称自己是仆人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仆人就是被卖身做奴隶的人啊，称自己是一个奴隶，被卖啊，卖身作为奴隶的。那么从主耶稣他是人子，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的身份来说，从人子的身份来说，他跟主耶稣啊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如果我啊，假如说今天那个假设，假设我跟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的话，我一定会在书信上表达我的身份啊，也许我会用一个敬虔的谦卑的口吻提到这一点啊，我跟耶稣是同一个母亲，同母，他是我的母亲，同母异父的兄弟，会提到。可是雅各他很谦卑，雅各他自己没有提到他是跟耶稣是同母异父的，他反而称自己什么呢？他说我是神跟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开始写这书信的时候提到他就是仆人。我们知道在 起初啊，主耶稣生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些跟他是同母异父的这些兄弟，开始主耶稣家里面的人都是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虽然他们跟主耶稣一起长大，一起游玩，也亲眼看见主耶稣跟他们啊同进同出，他们一定会知道主耶稣很特别，但是他们全然不相信他是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我们看知道啊，主耶稣降卑啊，成为人的样式，他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很人性化，以致他的亲兄弟们住在一个家里面的人呢、啊，都不相信他，不认为他神的儿子。当然啊，听众朋友，今天不晓得你的家人是有没有信耶稣，因为让家人信耶稣是很困难的啊。我在这里说，因为我们的家人都认识你，认识我，要带领家人信主啊，是很难的。可是神要我们今天，向每一个听众朋友，我们应当跟我们家人最亲近的人呢、啊，向他们见证主耶稣到底他是谁啊！这是我们要在家里做见证。我们知道，当雅各知道，后来他发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兄弟不仅仅是跟他有血缘关系而已，不但是亲兄弟，而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啊，他是耶稣基督啊。后来他这雅各很谦卑的啊，他认识了救主耶稣以后，他就成为主耶稣的奴仆，他自称是主耶稣的奴仆。所以听众朋友请注意，雅各怎么样称呼主耶稣，他称呼主耶稣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称主耶稣的时候，他称主耶稣的全名主耶稣基督啊。雅各说他是我的救主，雅各他承认他是我的主，耶稣也是他耶稣的人子啊，人子的名字啊叫耶稣，耶稣的名字，人子的名字啊就是耶稣。雅各他也知道他名叫耶稣，他跟耶稣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但是雅各也知道主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撒亚，他是救主，他是来到世上为罪人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所以耶稣不仅仅当的是一个名字，他取名叫耶稣。那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是雅各他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我们继续看一章第一节下面所说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么这里很明显的，雅各他写书写写信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以色列的信徒，信耶稣的以色列的信徒，他们写信给当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在起初我们知道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百分之百可以说都是犹太人，然后后来渐渐的有少数的外邦人呢，他们也成为了基督徒的。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中心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点，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就那个时候就很多的人，那么已经因为福音已经传开了，就很多人就信耶稣了。所以在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呢，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在这个在这个地方，这小亚细亚这个七个教会就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可是当雅各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七个教会，当时但是后来的。所以雅各书他写的写信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是他对象，就写是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就是写给犹太犹太的十二个支派的人。今天有人提到以色列有失落了有十个支派，他有十二个支派，有十个失落了以色列支派其实听众朋友，我们要强调一点这十二个支派并不是失落，他并没有失落。其实这是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已经什么，已经没有分出是哪一个支派的，他们已经神已经把这些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把他驱赶到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今天不单单在英国，在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日本，都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寄居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在日本散居，可以说犹太人散居在全世界各地，分不出他们是到底是哪个宗派，都能叫做犹太人。但是雅各书这个书信写给谁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信徒。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啊，请安啊，他是提到啊，向他们请安，就是给这个信给他们请安。这个请安原文什么意思啊？不是原文不叫请安，原文是喜乐。所以雅各啊，对这些基督徒说：“愿你们喜乐。”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雅各啊，耶稣这个兄弟啊，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说：“愿啊，请安的意思就是叫他们喜乐。”所以雅各他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啊，很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很活泼的人。所以他写信给这个十二个判，所以经文说啊，一章一节，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人的安啊，他给十二个支派请安哦，他也是一个心里面很快乐的人。那么所以他的生命表示活力，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人物啊，他这个雅各这个弟兄很特别。那接下来我们啊看雅各书一章二节，一章二节啊，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雅各要我们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当中要怎么样的，仍然要有喜乐啊。听众朋友，如果现在你在困境当中，你现在遇到很多的困境，但是雅各这个雅各啊，他要你在困境当中要喜乐。听众朋友，你现在你要快乐起来。我们先看第二节，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思念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大喜乐啊。听众朋友，在困境当中要有大喜乐。这个百般思念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会遇到各种各种的考验试炼。换句话说，就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啊天都塌下来不得了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说哎呀不得了了啊，危险了不得了了。但是听众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喜乐，要相信神是用这种方式来试炼你，来试炼你，在这种困难当中要试炼，要你的灵命长进。所以听众朋友，当你问到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在生活上有这么多压力啊，常常遇到困境，常常在试炼当中，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在这种困境当中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喜乐吗？那么答案应该说坦白说真不容易，不是因为困境而得到喜乐，在困境当中是得不到喜乐。但是这雅各所教导的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了很清楚，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真正顺服了神的旨意，你就不会天天哭丧这个脸。那么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听众朋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在困境当中仍然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就会有喜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文一章二节说，我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虽然是试炼当中，不会是哭丧脸的，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喜乐，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困境。那么雅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么神当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试炼的时候啊，神不是找我们麻烦，这不是神的本意啊。我们继续看一章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所以我们的试炼是有目的的，只要你相信，雅各这里说得很清楚，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最后的结果，经过试炼你会有一个好的什么，你会得到喜乐。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就看到，当神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就是训练，管教是神熬炼我们训练儿童一样，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在我们肩头上，我们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受试炼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信心的态度应该是神应许着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神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目的，有一个非常尊贵崇高的目标，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正工。那么这里我特别强调说，并不表示说你就明白全然知道神为什么会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是一种考验，对我们是一种试炼。那么但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信心受到试炼有些什么目的呢？那么在雅各书就说得很清楚，真正的信心可以 经过试验，意思是说等于一个飞机公司啊，设计飞机的时候能不能飞。那么为什么要试验飞机，要设计公司要设计飞机要试验呢？就要成为大众工具，所以要经过一些考验。那么金子啊，试验为什么要试验那个金子呢？矿里面的到底那个金子怎么样试验，它是金呢或者还是银呢？所以用烈火，用这强酸来炼净，证明它有多少的纯度。同样的，听众朋友，神也常常考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很纯，是真是假。所以有人这样形容说，在艰难困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啊，就可以验证出我们的信心是真是假。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信心受到试炼了，神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因为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怎么样，就能够生出忍耐来。所以听懂没有，任何事情临到我们基督身上都有神美好的目的，让我们生出忍耐来。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或者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